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三课里，我们讨论了伦理生活核心的三个问题，就是两种生活境界、社会罪恶的来源与其解决之道，以及悔改等。上一课我们也提到如何分辨我们的行为是出于自由的决定呢，或是出自不自由的心理因素，也就是说是否出于基本抉择。这一课就让我们来讨论基本抉择。基本抉择是现代伦理神学常用的观念，是指一个人在他的伦理生活中必须对天主做基本的决定，他要皈依天主呢，或是拒绝天主。因此基本抉择是在伦理生活中对天主的基本态度，跟随他或排斥他。
神父，这是不是说一个人的基本抉择影响他整个的生活态度呢？
是的，基本抉择和整个伦理生活有关系。通常一个人的基本抉择在他的每一个伦理选择中都会表达出来。基本抉择是人良心的现象。我做任何决定时，我的决定常有一个对象。基本抉择就是人针对他最基本对象所做的决定。一般来说，我们会透过一些普通的对象表示出我们对基本对象的选择。
既然基本抉择是人对他最基本的对象所做的决定，那么这一定是人最深的抉择了。
不错，基本抉择是我们的意志透过一些个别的对象表现出对天主的抉择。我们说意志，因为在伦理生活中意志是代表人，比方我的意志要什么，就是代表我这个人要什么。
神父，人的意志可以完全由自己控制吗？
人的意志也会受到一些限制，因此意志不能完全代表我。所以意志一方面是自由，但不是完全自由的。
请问神父，什么因素叫人的意志不够自由呢？
意志的自由度因人而异，也因情况而不同。通常社会的压力会限制自由意志，心理问题也限制自由意志。有些人比较受环境的影响，有些人比较受心理冲突的影响。虽然如此，自由意志还是最能够代表人性的崇高，又使我们相似天主。所以我们必须努力扩展自由的领域。
神父，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好像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自由意志来决定。
不错，自由意志投入决定的深度常是有分别的。一般来说，我们不可能把全部的自由意志投入到每一项决定、每一个行为中。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物质世界中，意志的对象不都是同样重要。比方说决定要修道或跟哪一个人结婚，和决定要看今天的报纸，这是两个不同的决定。可能两个决定都是出于自由意志，但是自由意志投入的深度显然不同。通常决定看报纸是浅显的事，而决定修道或结婚对象却是关系人终生的大事。所以如果意志的对象是重大的事，所做的决定就比较有深度，比较能代表一个人。相反的，如果是小事，就不一定能代表整个的我。
神父，您刚刚提到意志的对象，我们有哪些意志的对象呢？
前面我们讲基本抉择的时候，提到我们的意志会透过一些个别的对象，显示出对天主的选择与否。这告诉我们，人的意志对象有个别对象和基本对象两种。
什么是意志的个别对象呢？
在一般的生活中，我们常喜欢说某人是好人，或是某人是坏人，这是直觉的，对整个人所做的一种评价。也是我们先观察别人许多个别的行为之后所做的判断。比方我们看到某人很用功读书，常常帮助别人，为人谦虚，因此我们就下结论说他是好人，他积极地答复天主的召唤。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人的个别行为，由他在个别行为上表现出良好的态度，可以知道他做这些事时的意向和决定是善的，甚至于我们也因此推论他做人的基本态度是善的，他是一个良心正直的人，他是天主的朋友，他的基本抉择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中表现出来了。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所谓意志的个别对象是指人的个别行为，个别对象是基本对象的表达。
我懂了。那么如果一个人意志的个别对象是恶的，他的基本抉择也是恶的吗？
由于某些个别的意志对象行为本身有善恶的分别，所以由一个人选择善或恶的行为，我们可以推论他做了一个积极或消极的基本抉择。
请问神父，善或恶的标准是什么呢？因为平常我们会发现很多的行为很难下善或恶的结论。
当然不是每件大小的事我们都这样去推断，只是由行为本身的善恶来推论的。比方说杀害无辜者，这是大家公认的罪行，还有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这也是公认的恶行。做这种事的人很可能就是做了消极的基本抉择。可是一个人对所选择的行为也会有错误的了解，或者战争时军人有义务去杀害敌人，这时候他的决定就不能说是一个消极的基本抉择了。
神父，既然个别对象是基本对象的表达，那么意志的基本对象就是天主咯？
意志的基本对象最后不是天主就是自我。换句话说，如果我把天主当作基本对象，自我只是个别对象。可是如果我把自我当作基本对象，那么天主只是个别对象了。
这是怎么说呢？
我们以祈祷做例子。如果我的意向是纯正的，完全为天主的光荣而祈祷，这时候天主是意志的基本对象。可是假如我祈祷是希望别人看到我祈祷而赞美我，这时候基本的对象是我自己而不是天主，天主只是个别对象而已。可见每一个自由决定都多少和基本对象，也就是和天主或自我有关系。当然除了个别对象和基本对象之外，还有许多所谓中间对象。例如我教一堂课，我的个别对象是教一堂课，但是我透过这一堂课愿意帮助我的学生，所以学生是中间对象。但是最后我教一堂课 到底是追求天主的光荣或自我的光荣呢？这关系着我是不是以天主为基本对象。
神父，这么说，我们是不是把天主当作基本对象，还真不是口里说说而已。这是我想起耶稣说的，不是口里说主啊主啊的人可以进天国，而是实行天主旨意的人。
是啊，当我说天主是我的一切时，我并不一定表达出一个积极的基本抉择。这就像我唱一首圣歌不一定表达最深的我，或者在祈祷中我热心地说我爱天主。可是如果在生活中我违背良心的绝对命令，我可能就是做了一个消极的基本抉择。但是如果我按良心的命令去做伦理决定，那么它比我祈祷时所说的话更能代表我对天主的肯定。因此，为了帮助我们度更真实的伦理生活，我把基本抉择的几个特点提出来。首先，我们并没有绝对的把握，知道自己做了积极或消极的基本抉择。从神学方面来说，教会的传统观念是，谁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我得救了。从哲学和心理学方面来说，人不能完全了解自己的基本抉择，人不能对自己的意志决定和深层的动机做完全彻底的反省。比方，我以为某些行为是自由的行为，但是后来发现并不是完全自由的。第二个特点是基本抉择是相当稳固的，不会突然改变，倾向于永久不变，而且有固定的方向。为什么呢？因为基本抉择的对象是重大的，是在大的决定上表现出人对天主的态度。此外，通常在做重大决定以前，总是会多加考虑的。所以说，基本抉择不会突然改变，有固定的方向。基本抉择的第三个特点是，它能影响我们日常生活中小小的决定。借着这些小的决定，基本抉择会逐渐变得更肯定，或者相反的，开始动摇而有所改变。
神父，基本抉择和罪有关系吗？
关于罪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传统的解释。按照传统天主教伦理观，在伦理判断或良心省察时，特别强调伦理行为的个别对象。如果对象是重大的，那么决定也是重大的，是从人心深处来的，而且有充分的意识。如果对象是不重要的，那么这个决定是轻微的。
神父，这是说由行为的重大或轻微来推断罪的大小吗？
不错，这是传统对罪的看法。此外，传统的观念还提到其他的因素，就是罪的情况、环境以及意志的深度。不过这些往往不太强调， 最主要的还是意志的对象，也就是伦理行为。
这样不是很容易由外表的行为来评断人的内心吗？有时候没有用具体行为表现出来的罪可能更严重了。
你讲的没错，这是传统观念所欠缺的地方。今天新的解释很强调人的因素，最先看到的是人的自由，以及他是不是完全把自己在某一个伦理决定中表现出来。因此有时候在一个很轻微的事上也会表现出基本抉择，相反的一件重大的事也表现不出基本抉择。因此行为本身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我们只能说某种行为平常是出于重大或轻微的决定。也有人说行为只是一个记号罢了。
神父，这样我们怎么判断伦理责任呢？
在判断伦理责任的时候，我们认为必须辨别个别对象和基本对象。当我们辨别出基本对象时，我们就会了解为什么有时候一个人在一个轻微的个别对象上会表现出一个重大的抉择。另一方面，个别对象不只是一个记号而已，至少在重大的个别对象上，天主自己召唤我们，要求我们做一个严重的决定，我们不该逃避，要很有意识地做选择。这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通常重大的伦理决定和伦理行为，是一个能够表现出基本抉择，也就是表现爱天主或拒绝天主的决定。当一个人面对个别的伦理问题时，他要很负责任地把自我的核心表达在决定上。
神父，我们怎么知道某种行为是否出自基本抉择呢？
为了能够更肯定某种行为是不是基本抉择的表现，我们必须参考这个人平常的表现，不能由单独的某一种行为来判断。至于人多久会有一次基本抉择，只有天主知道，因为是天主自己给他机会。